这首《桃花行》，我想在念的时候大家已经感觉到歌行体，歌行体的诗有一个特征，常常用到重复的句子跟词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比如说我们以前在教科书里常常读到的汉乐府，像饮马长城哭行啊，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溯行梦见知，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你会发现他的他乡他乡，梦见梦见，远道远道是重复的，这个叫歌行体。就是唱歌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把前一句的某些句子在下一句重复啊，大家就会发现什么房前的大路，房后的小路，什么它就会重复重叠，叫做叠韵啊，叠韵的东西。甚至我想今天的流行歌有时候还是会用到啊，就是这个是歌行体的某一种特征。因为歌行体会变成民间歌谣的某一种记忆形式，所以你会看到它桃花桃花，什么泪眼泪眼，它一直在重复啊。所以这个句法大家先去感觉一下，这是所谓歌行体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因为通常如果我们写绝句，写唐诗的绝句或律诗，我们很少重复字句，可是歌行体重复字句重复得很厉害啊。比如说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你看到桃花桃花在前面四句里面，桃花重复了四次，每一句都出现桃花。这个如果你写绝句跟写律诗，你都不可能这样用啊。大家再感觉一下，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它其实一直在对比花跟人的关系。就是有一个帘子，帘子外面是桃花，桃花在东风里面吹到都满地飘零了，然后帘子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早上起来懒得梳妆，晨妆懒啊，就是黛玉连化妆都不想化妆，就是那个生命的青春的形式好像到了，觉得有一点落寞，有一点颓废，有一点感伤。所以晨妆懒，特别注意这三个字的那个感觉，跟东风软，就桃花在风里面飘零，而人在岁月里也慢慢在落寞，所以不想化妆了啊，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啊，这是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他要讲桃花，可是又在讲人，在讲桃花的零飘零，可是也在讲人的感伤啊。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好，所以这个里面前面四句最明显，你可以看到四次重复的桃花构成的一个歌行的歌谣的这个形式。那其实后面还有桃花的这个重复啊，东风有意接帘拢，花欲窥人帘不卷。桃花帘外开仍旧啊，又是桃花出来，帘中人比桃花瘦。所以一直在比较帘外的桃花跟帘子里面的人啊，做一个相互对比的关系。花解怜人，花也愁。如果桃花懂得可怜人的话，我看这个桃花也要发愁了。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林黛玉是在一个极其感伤的情绪里看花的。从葬花词开始，林黛玉每一次看到的花都是自己，每一次看到花的灿烂也是她自己生命的自负，每一次看到花的凋零也是她自己的死亡。好，所以因此从葬花词到桃花行，我们看到林黛玉的美学是一直在贯穿，她基本上就是一个花的幻化啊，她是一个花神的幻化。而她看到春天盛放的花的时候，他也都预知花的结局跟命运全部是凋零啊，所以他会有巨大的感伤性在这里。那风透香莲花满庭，庭前春色倍伤情。闲胎院落门空掩，斜日栏杆人自凭啊。讲到孤独，我们知道依凭着栏杆，依靠在栏杆旁边，常常是古代诗词里面对于人的孤独性的一个表情，就是没有事的时候靠在栏杆旁边，自己在自怜自伤的感觉，有点顾影自怜的感觉啊。所以用那个栏杆，斜日栏杆人自凭，凭栏人向东风泣。靠在栏杆旁边，林黛玉在哭啊，对着东风在哭泣。倩裙偷傍桃花笠，倩这个字我们现在一般人的理解比较不是那么清楚啊。我想女孩子的名字常常有倩这个字，其实倩是一种草，这种草它的根部 可以拿来做红色染料的。所以过去的女孩子穿的罗裙，我们叫红罗裙，是用茜草染的红裙子。所以我们知道茜这个字为什么常常用在女孩子的名字当中，因为它是讲红色染料的意思。因为过去没有结婚的少女基本上都比较时兴穿大红色的裙子，所以这里讲茜裙是在讲大红的裙子。所以穿着大红裙子的一个少女靠在大红的艳红的桃花旁边，其实在讲生命的那个艳丽的那个感觉，桃花桃叶乱纷纷啊。所以从这里其实有一点转，就是让你觉得是灿烂，是春天的美，可是同时又是凋零的某一种感伤将要出现啊。然后画面拉远，到了这个桃花桃叶乱纷纷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特写，特别讲到桃花的红跟叶子的碧绿都是特写，等于是镜头一直推推推推推到最近了，等于是一个镜头的一个切割。下面看一下，有一个句子是拉开了，就是雾里烟风一万株。好，我想在画面上，我希望大家感觉到，如果你看到一朵桃花是红的，一片桃叶是绿的，这是一个特写镜头。可如果你看到一万颗的桃花在雾里面，它就是远镜头。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我们今天用电影的角度来看林黛玉这首诗，有一个镜头在伸缩，它把我们带到每一朵花跟每一片叶子去特写完以后，忽然镜头拉开，变成雾里烟风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红模糊就不是看一朵一朵或一片，是一大片的红啊。那个桃花远看的时候是一大片的红的感觉。好，下面有一个典故是我们现在比较少用到的，就是天机。天机是织女星，是在天上在织布，织出了一片银河，那个纺织机叫天机。我们民间过去的女孩子男耕女织，每一个女孩子都在家里织布，那是人间的织布机。可是天上的银河里旁边有一个织女星，她也在织布，她织出天上灿烂的锦绣出来，那个织布机叫做天机啊。所以它等于是天上的星辰，也是在讲织女星。天机烧破鸳鸯锦，当然我们知道说织女星织出来的锦绣是最美的，所以很多人也认为她织出了最漂亮的晚霞啊，像鸳鸯样的那种锦绣的东西。春酣欲醒疑珊枕啊，珊瑚的这个枕头，在过去的很多游仙诗里面常常用到这种所谓的珊瑚枕头啊、琥珀枕头啊这一类的东西，去形容好像是在天宫里面的一种生活啊。春酣欲醒疑珊枕，珊瑚枕头。侍女金盆进水来啊，就是丫头端着一个黄金的脸盆把水端进来。因为这里面其实是形容织女星，因为她在天宫里，所以她用的珊瑚枕头、金盆都不是写实的，而是一个比较象征的一个说法。香泉饮沾胭脂冷，一个冷冷的泉水被拿进来以后，因为要湿润那个像棉花一样的东西去沾那个胭脂，因为过去的胭脂是一片一片的，要贴在嘴唇上，用来化妆的。所以用到香泉饮沾胭脂冷，要把胭脂化开来，因为那个胭脂一片一片是浓缩的，他把它化开来去染那个腮红啊。所以讲到女孩子的化妆，香泉饮沾胭脂冷，胭脂鲜艳荷香泪。我们看到每一个诗人看到红色反应都不一样。我们通常觉得红色是喜气的，看到红色是艳丽的，可是林黛玉看到胭脂这么红，可以怎么比拟呢？好像花的颜色，好像人的眼泪。这是林黛玉非常奇特的联想，因为林黛玉整天在哭的，她刚刚用胭脂化妆好，她流下眼泪，那个眼泪就跟那个胭脂的红混在一起了啊。所以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也是在讲林黛玉。我们都不太懂什么血泪，可是因为林黛玉他们就是过去他们都要用胭脂涂腮红的，所以她一哭的时候，那个脸上那个泪就变成红色啊，就用血泪，也用抛红豆，因为红豆也是一种红色的东西啊，所以在形容林黛玉的泪水啊，胭脂泪 这个色彩，花之颜色，人之类，若将人类比桃花。好，我们记得葬花词里面也一直把人在比花，现在又一次把人的眼泪来比拟桃花的话，泪自长流，花自美。你眼泪流多少都没有用，花还是有它自己的妩媚。好像在讲岁月啊，那个岁月里面有一种无情，而这个无情你没有办法怪谁，也不是说你碰到了什么悲剧的命运，而是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亦干。你含着眼泪去看花，眼泪是很容易干的，可是泪干春尽花憔悴，等到你眼泪流干的时候，春天也过完了，花也已经凋零了。好，这是典型的林黛玉的心情。那讲到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尤二姐自杀以后真正的悼词是在这里出来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她在转啊，她在转什么耶律雄奴被割肢啊，挠痒啊，然后手帕又掉了，忽然讲说有人写了桃花诗，所以这一首长的桃花诗其实是哀悼尤二姐，所以她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呼应。这是我觉得69回到70回的那个长篇小说里面的结构非常奇特，就是你刚刚觉得有一点收住了，尤二姐死了这么惨，贾琏在那边做佛事，可是你觉得对尤二姐的那个青春的死亡觉得应该有一个什么悼念之词，可是没有。可是现在林黛玉这个东西出来了，可林黛玉并不是悼念尤二姐，对不对？可林黛玉是悼念桃花，林黛玉是用桃花象征了所有青春的少女的凋亡。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一首长诗绝对有它压尾的作用，就是它真正把尤二姐的死亡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心情的抚平。所以70回里面把开玩笑的小场景跟沉重的东西其实是组合在一起，所以它的转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啊，并不那么简单到我们刚刚讲到说尤二姐就被忘掉了。其实在这里面尤二姐的某些感觉又出来了，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亦黄昏。啊，就是这些花要凋零了，人也要死亡了，那花凋零的时候到处乱飞，而人疲倦好像到了生命的最后。这里面再讲花又在讲人，也在讲青春的岁月将要过完。啊，所以那个预言性是特别清楚的，一声杜宇春归尽。我们知道杜宇是讲一种鸟，也是在讲西蜀古代的一个皇帝，那他死掉以后心里面的一种不甘心，让他在每一年春天化成杜宇这个鸟，也就是杜鹃这个鸟出来不断的叫，不断的叫，把春天叫回来，叫到他最后从里面喷出血来，把那个杜鹃的花染成红色。这是四川这个地方出来的很动人的一个故事啊，也就是李商隐的诗里面的望帝春心托杜鹃，讲的就是这个啊，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拢空月痕。那空月痕是一个最后花都走了，人也走了，剩下的是那一个帘子，帘子上看到的冷冷的月光留下来的一个空冷。我觉得林黛玉在暗示她自己的死亡啊，没有多久林黛玉的死亡，他自己的走掉，就是花落人亡两不知。他在《葬花词》里面已经讲过的句子，现在再度出现：寂寞帘拢，空月痕。